好，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再一次回到这个罗马书，继续我们新的讲道系列。今天正道的主题是为什么人需要神的义。经文在罗马书第一章18节到32节。我想很多人都很好奇这个罗马书，为什么保罗要写罗马书。基本上罗马书的宗旨最主要在使徒保罗的眼中，他写这么长的书信，他有三个主要的目标。第一个就是宣教的目标，第二个就是牧养的目标，然后呢就是第三就是这个护教的意义。所以在这三个主要的前提之下，他逐一的来阐述上帝的这一个神性，以及在整个的护教的过程，让所有的不管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以及外邦人都能够明白人需要福音，就是因为在这个神的义这一件事情上面，神已经彰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他的阐明整个的过程是非常有逻辑的一个神学的书信。特别是我们小时候，我们其实有很多的害怕，小时候每一个人可能都很害怕父母生气，然后在学校害怕老师生气，谈恋爱的时候害怕女朋友生气，即使结婚了你也有时候也是害怕老婆生气，工作的时候呢又怕主管或是这一些领导可能对你生气发脾气。那最重要的，其实我们该害怕的是神的愤怒。当神生气了，当神看见人的恶的时候，我觉得在这里如果我们能够多一点明白神怎么样看待人的罪恶，人的恶行恶事，他的反应以及他的作为，我们就更加的觉得能够明白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主，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是神为我们所敞开的一个非常开广的一个道路让我们可以看见，其实人真的应该更加的来敬畏神。反而在这个世上，其实我们害怕人，害怕人闲人闲语，害怕这个害怕那个，多于我们害怕那创造天地的主，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所以在这里让我们回归到一个最值得我们提醒我们自己的，就像最近的这个冠状病毒一样，这个肺炎在流行一样，它有一个症状就是人会失去了嗅觉，失去了味觉，就表示你已经中了，表示你已经你验出来的应该是 positive， 是正向的，就是已经被感染了，失去了嗅觉，失去了味觉的敏锐性。如果在属灵的层面来看，我们每一个人如果对于神的话语，甚至神的教导以及神对人的不义愤怒，我们已经麻木了，我们浑然就像失去了味觉跟嗅觉，对神的话语一点胃口都没有，对神的这样对每一个人这样的一个罪恶的看法以及他心里面的想法，我们都不在乎了，也没有知觉了。其实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可能比我们真的在肉体上在这一个感染病毒一样，甚至比病毒还要深的，就是那将来的永远的黑暗，可能就是等待我们的结果。今天让我们回到一个有盼望的信息，我们来看第一点就是神的愤怒，第二点我们来看的是人的不义，第三点我们要来看的就是人人需要福音。我们从上帝的这一个愤怒来看，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就是让我们明白因为人的不义呢， 神的愤怒从天上看见这些愤怒的时候，他就任凭人们按着自己的这一个欲望去行。因此这告诉我们，就是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已经完全破坏掉了。因为罪恶的这个结果，让人与神的这个关系完全的崩溃，完全的断绝。在今天的经文，罗马书一章十八节一开头里面就讲了，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前不义的人身上，就是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我们来明白，就是在这一段话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的，就是神的愤怒也许我们不是那么明白那么在乎，可是从天上已经显明一切不敬不义的人的身上，就是那些阻挡真理拒绝耶稣。耶稣说我就是真理，在耶稣所行的一切事上，他所有的作为，他所教导的，所传讲的，影响了千千万万的这一些，不管是他的跟随他的人，以及是这些外邦人，甚至呢在所有的一切跟随他的人的过程当中，我们都看到一个生命的改变的一个见证，一个又一个，不管是市井小民，是被社会所唾弃所边缘化的人，甚至在一些心灵贫穷的人，我们所看到的在以耶稣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牧者的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基督所更新的这一个，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是一个极其充满恩典的一个真理，就是神爱世人。但是却很多的人，甚至这个世界，迎向黑暗多于迎向这真理的光，迎向这一些不义的人更多的来拒绝真正的真理，救主耶稣。所以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第十九节说的，其实已经显明在人的心里面，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奇怪，我们怎么没有感觉是有哪里显明这一个我们说的这个神的事情，有关于上帝的事情。所以在二十节，保罗接着阐述了这样的显明的事情，即使你不是那么明白，可是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他说我们眼睛也许不能看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是无可推诿的。所造之物就是在整个宇宙整个的大自然里面，如果我们不是那么清楚，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宇宙的巨变。我们说这个温室的效应，我们说这个飓风，我们说这种从北部下来极其寒冷的寒流，整个宇宙的气候开始都改变了，该热的不热，该冷的不冷，该下雪的不下雪，开始冰一直融化，可是呢，在南边热的地方却开始下起大雪来了。我们看到天灾，我们看到人祸。我们如果去想象一个大自然的这种天灾，我们更不能忽视到这创造主的智慧能力跟他的伟大。所以即使我们眼睛看不见神，可是造天地以来，神永能和他的神性明明可知，圣经上是这样说的，我们没有办法可以推诿的。所以神的愤怒彰显在这所有的一切，特别是在人的心里面，这在罗马书一章十九节里面，因为神已经让我们显明都看见了，有一位神，有一位创造主，他的全能，他所有的一切，在我们生活的环境里面，在整个的宇宙万物的这样的一个互动的关系当中，必有一位神，他全能的神，他是公义的神。然而 人就像失去了嗅觉跟味觉一样，我们完全我行我素。这是接下来第二点我要讲的，就是人的不义。如果你仔细看罗马书第一章21节到27节，你会发现非常特别的三个开始的开头。21节一开始说因为，24节开始说所以，到了26节说因此。中文很有意思，你如果看因为所以因此，就是好像人在跟你解释一样，你哪边做错了，因为这样这样所以会有这个结果，因此现在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我们来看看人的不义是到底是怎么样的不义。在上帝的眼中，21节说因为啊，人们虽然知道神，却不把他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而变成愚拙。这还不够，接下来23节说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被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简单的来讲，就是本来我们该敬畏神的，本来我们该崇拜神的，敬拜神的，单单的依靠他，敬畏他，敬拜他，尊崇他，结果我们不等于就是我们不尊崇这一位创造主，反而是来尊崇所创造主所创造出来的创造物。我们以创造物也为我们眼中的情欲所吸引我们的，而不是被神所吸引，不是被神的荣耀，他的智慧，他的全能，他的万有能力所吸引。我们被这一些被创造物在我们周遭的事物所吸引，我就哇这个好美，哦这个好棒，哇这个太漂亮了，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焦点从这一位创造主转向了创造物。这个是就是这样子，神告诉我们本当来尊崇敬拜上帝的，但是我们却被这一些自己自以为聪明的，然后把这一些思念变为我们的偶像。24节接下来说，既然是这样，神就任凭人们乘着心里的情欲去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沾辱自己的身体，然后呢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那些受造之物，而不敬奉那造物的主。在这里就是告诉我们，因为刚刚21节所说的人不敬畏神，反而以自己的聪明来追求这一个我们心里面的渴望，把周边的这一些的创造物变为我们尊崇的偶像，不去侍奉创造的主，反而去敬拜那受造之物。所以这样的结果是怎样的结果？看见人的不义呢？这样的结果就是26节说，因此神就任凭他们放纵他们去做可羞耻的情欲，他们把女人的顺性用作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弟兄姐妹，在人的本性上面，在受造的原来的这样子的一个神荣耀神的一个关系里面，我们却误用了人因为罪的关系，把顺性的当成逆性去用，男和男，女和女，本来的设计不是这样子的，对吧？所以你看在神的眼中，有时候我们会说这样是可以的，或是这样是应该被接受的，这样应该被接纳的，然而在神的眼中， 是视为不义的，因此神就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这个是圣经上在罗马书一章二十六节所说的。人的不义，神是这样子看的，让我们自以为聪明的，我们有一套学说去接纳，去把它合理化。然而在神的眼中，真理就是真理。有时候真理跟人们认为的道理是不一样的。在上帝的眼中所看见的，有时候就像为人父母，你看见儿女的这一个过犯，甚至他的一个错误的行为，有时候你要纠正他，你可能就让他继续错下去。可是呢，在过程当中你并没有离开，对吧？有时候你给他处罚，你就明明知道他等一下一定会烫到，或是他这样早晚呢可能会跌倒，会撞到，可能会出事情。可是我相信为人父母的还是在一定的距离里面，一定的范围里面观察他，保护他，因为爱的缘故，你并没有完全的放弃他，你也不可能放纵的让他去做到后来因为就是完全的一意孤行而造成没有办法想象的后果。如果连人为人父母的心都这样子的，相信创造天地的主，创造你我的上帝，他的爱是永恒的，是不变的。他更贴近于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过犯，然而我相信神对人的爱，对拯救这个失丧的人，他并没有丝毫的改变他的心意。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常常会比较自欺，我们会想说，哎呀，这些事情是这样子做也不是什么坏事，我们会有很多的合理化。我们觉得世界在变，整个这个世界在变，然后呢整个网络的世界也在变，所有都是数字化，人要跟得上时代，所以因此我们做这些做那些是合理的，因为没有人做这个，没有人做那个。我们会有很多的理由来把自己的作为合理化，我们会有很多的这样的数据来支持自己，我们这样做是对的，应该要这样来改变。然而在神的眼中，我们需要在乎的是神怎么看我们，神怎么看我们今天的作为，我们做这一件事的结果，我们这样子对待别人，对待自己的身体以及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不是玷污了神所赐给我们按着他的形象所造的，是来荣耀神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的愤怒，我们也看见人的不义。更重要的，常常我们有时候在像在二十八节所说的，他说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情。什么叫不合理的事情？在二十九节开始一直到三十二节就开始来讲这一些罪的彰显以及这个后果。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讲到，其实简单的来讲就是人的完全堕落。当人要放纵自己的时候很快，对吧？其实我们某方面都有一些道德的约束，但是其实我们如果一下子我们撇开这一些道德的约束，你让你要放纵自己的话，我相信人要坏两三秒之后马上会改变一个人。你们有没有听过人家讲说，这个人翻脸跟翻书一样，就是一下子一页翻过去啪就过去了，马上变一个人。事实上人要堕落，好像水要往低处流是很快的，人要堕落也是很快的。我们如果把这一个好不容易坚持的这一些道德的约束，这个外衣把它脱掉之后，我相信人的 污秽不堪，人的黑暗面很容易就会完全的，就是会表现出来。然而最重要的就是，常常我们贴近上帝的话语的时候，神的道是让我们知道人的罪，并不是来定罪我们，乃是让我们知道人的罪，让我们更多的明白我们需要更多神的公义以及他的恩典。因为我们毕竟是脆弱的，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是一人，在人的本身是一个完全的堕落的。所以堕落的情况在什么样的情况呢？有时候我们自己没有做，还是叫别人去行，甚至还同意别人去做。你从29节你就可以开始看到32节里面，包括了在经济制度上面，包括在社会 的这个背景之下，甚至在家庭的关系当中，种种破裂的关系都看见人按着己意，就是神任凭人们放纵去做可羞耻的情欲的事情之后所带出来的种种的后果。从29节开始讲到，这个就是属于在经济层面上的这个完全体制上的崩溃。29节说，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有时候把这一些放在我们的经济层面上面，你就会发现整个经济现象，甚至国跟国，甚至公司跟公司之间的竞争，为了利益，很多邪恶都会凸显出来，这种贪婪、恶毒，甚至各样的不义，这种在华尔街的整个文化上面，我们更能够看得出来，对吧？还有因为这样的结果带来所谓社会制度的崩溃。在30节提到说，又是毁谤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甚至违背父母的。在整个的社会的体制之下，人跟人之间把道德约束完全丢掉，甚至也把神的话语、神的道放在一边的后果，就是怨恨神的、傲慢，然后自夸、自以为意，乃至于违背父母的。甚至我们有看过报纸为了要争夺财产家产而杀了父母的都有。这一些在不管在经济体制上的崩溃，在社会制度上的崩溃所带来的，更重要的还有连关系的彼此的关系都完全的崩溃。在31节里面提到，无知的、被约的、没有亲情、不连续人的，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事的是当时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做。所以在人际关系、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如果连一种怜悯的心、连无知的心、连一种守约的心都没有，我相信这种种种的关系，在完全没有怜悯恩典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人跟人之间、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是越隔越远，越来越远，是走到一个完全没有办法再回头的路上。所以呢，在神的愤怒当中，人们选择的是什么？人们选择的是崇拜物质。我们活在一个没有神的世界，当然活在一个没有神的世界，就没有办法看到这神的创造的美丽。唯有看见神创造之美，我们才能够看到这一位创造主的同在。唯独我们能够看到这个世界是破碎的、是黑暗的、是没有公义的，我们明白很多在这样一个破碎的世界里面，我们才能够看见那公义的神。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发现， 即使有很多自以为意的这样的一个思维出来，因为人有了权势，有了自己的自以依靠自己的这个聪明才智，社会的影响力以及种种的社会地位，在这一所有的连同一般在华人的文化里面说官大学问大，好像你官大你讲什么都对，你什么都知道一样。我记得以前有一个诺贝尔得主的，好不容易的拿到了诺贝尔奖啊，在亚洲的世界里面被认可了，结果呢政府呢什么样的事情都去问他啊，打从经济教育政治所有的一切社会结构，反正任何的事情呢都要去问他，怎么可能他什么都知道？这真的是官大学问大所带出来的这样一个错误的思维，以至于制定出来的政策很多后来发现都是错误的。所以在种种的关系当中，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就有提到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人的自我为义，就是以自己的欲望情欲以及自己的想法为想法，自己的道理为道理，想要去重新建构一个社会体制，一个经济制度，一个人跟人的关系，以及对上帝的看法，甚至活在一个没有神的一个国度里面，这样让人的自高自傲达到了一个最巅峰，也是可以说是完全以没有神存在的一个世界观来立足。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透过这一些经文，我们发现上帝的愤怒不是没有道理的。上帝的愤怒既然已经显明在人的心，只是人一味着坚持着自己的欲望跟依靠自己的能力，所以神就让任凭人们凭着自己心里的情欲去行事，不仅是放纵了身体，也放纵了人对于被造之物把它当成偶像来崇拜，而远离神，不是敬拜神。这样的一个结果让我们看到所有在人际关系、家庭、社会、经济整个的体制，因为完全的背离神的一个设计之后，其实衍生出来的都是我们所谓的邪恶、贪婪、恶毒、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所有这些我们看到的字眼，其实常常在这个社会新闻里面都出现，在人的关系里面出现，我们能不说这是神早已看见的吗？那你说这样子我们有回头的机会吗？我们今天看到这么多人的不义，我们今天看见了神的愤怒，那我们该怎么办呢？难道神就弃绝我们了吗？没有。在这些堕落败坏的事上，如果我们能够再一次归向神，如果我们能够弃绝远离这一些不义，我们奔向那公义圣洁的十字架，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我们就有重新来过的机会。因为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都是新造的人，因为只有透过我主耶稣基督是唯一能够与神和好的，就是在救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让我们能够崇拜这一个受造之物，转向迎向赞美这一位创造主，让我们的心身心灵得着完全的满足的，就是在主耶稣基督，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丰盛，他的丰盛，他的慈爱， 他完全的赦免的恩典，使我们能够得着洁净，我们能够从黑暗当中迎向光明，让这一道真光照进我你我的心。第三点我要讲的就是人人都需要福音，因为上帝看见了，神看见人的不义，但是他并没有就这样离弃我们，离弃众人，他的爱从亘古到永远永不改变，他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所以在罗马书一章十七节他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我们看见了人，我们看见了人的不义，然而我们看见了神的公义也在福音上面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就如经上所说，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能够成为义，我们能够重生，乃是因为有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就像他，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了公义，成为能够站在神面前如同耶稣一般的公义。我们只凭靠的就是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相信耶稣有永生，相信他，信我主耶稣基督，我们和我们家就必得救，我们罪得赦免，因为羔羊的宝血除去世人的罪，所有的一切的玷污污秽不圣洁，所有一切的不义，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都得完全的洁净。今天再一次让我们看见的不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人生，乃是一个神爱世人彰显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上。今天我们能够做的，再一次神亲近我们，赐给我们一个重新来过的机会，把救主耶稣赐给我们。我们所当做的就是相信，相信再相信，不是凭靠了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影响力以及我们崇高的社会地位，这一些与永生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罗马书一章十七节说，义人必因信得生，真正得着生命的、永恒生命的是信，信我主耶稣，他是公义之子，他是上帝的独生子，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因他得救。因为上帝的愤怒在耶稣基督并那钉十字架已经得着完全的满足，他把独生子赐给我们，让公义以及怜悯在十字架上以神的智慧完全的满足之后，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明白为什么人需要神的义，因为神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因信称义，就在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这一个救赎当中成就了神的义。所以我们只当悔改，相信我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必得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